哥林多前书第10章1到13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所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感谢主。
好，谢谢同会姊妹啊，非常清楚的来读这一段经文啊，10章1到13节哈。在这一段里面，13节哈，好多的弟兄姐妹都可以背下来啊。这句话，鼓励大家，如果还没有背过的哈，把它背下来哈。这个呢，是特别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在面临试探、胜过试探的时候啊，我们要认定主的这个信实哈，他会保守我们啊。那今天读的这一段呢，是整个《哥林多前书》这8大段当中的第四段啊，快接近第四段的结束了啊。虽然这一段我放在这里是实物哈，实际上不是实物，是跟实物有关系的哈。这个哥林多教会当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他们怎么使用自己的自由啊，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不吃，不光考虑自己啊，这些事情当中哈，教会。写信来问这个保罗保罗该怎样去回应这些的问题那今天这一段的经文13节经文可以分成3个小的段落。第一个1到4节这是保罗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都很清楚明白这一段的历史所以回去再看出埃及这一代的以色列人经历了哪5大恩典。那对照这5大恩典他们的生命当中，自从出了这个埃及经历神的救赎，得了神赐给他们的自由，也过了红海以后一路上神给他们恩典，但他们却不断的失败，在恩典当中失败犯罪、拜偶像、发怨言，然后神就不断的这个提醒他们、管教他们，最后惩戒他们那这5个失败成为。哥林多教会的人的提醒他们也经历很多的恩典，对不对？哥林多教会丰丰富富的恩赐一个也不缺少，但是呢，他们却有很多的失败所以前面以色列人当中发生的事情，成为哥林多教会的提醒和见解，也成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跟随主的人的见解那第3小段11到13节根据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呢，保罗给他们一些的见解和提醒劝诫和鼓励。好，我们先看这个保罗提到的这5大恩典第一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啊。”这里提到2个恩典，一个是云柱一个是过红海他们一出这个埃及，神就用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也是保护他们白天旷野很炎热，所以云柱可以遮蔽这个阳光晚上旷野很寒冷所以用火柱呢帮助他们取暖那第二件事情就过红海这是他们经历的明显的神迹的恩典 然后第二节说他在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神把摩西赐给他们，带领他们成为他们的这个出埃及走旷野路的一路的领袖，这是神给他们的恩典。受洗归摩西，他们可以跟随摩西走神要带领他们走的道路啊，准备进迦南啊，领受律法，这都是神借着摩西赐给他们的恩典啊。那今天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了啊，那是更大的恩典啊。第四个、第五个啊，是讲到他们在旷野当中神给他们的供应啊，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就是指天上降下来的玛纳啊，这不是一般的食物哈。是从天上降下神特别给他们预备的哈，又称为灵食哈。那提醒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哈，这个如今他们在基督耶稣里有更好的食物哈，耶稣基督的生命以及神赐给他们宝贵的话语哈，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就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哈，那磐石就是基督哈。这个是很奇妙的哈，旷野当中是没水的哈，但神特别预备了那块石头跟着他们哈，这个什么时候缺水的时候，那灵磐石可以出水啊，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哈。那当然，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的影子啊，预表耶稣基督哈，耶稣基督供应他们的食物，耶稣基督供应他们的生命活水啊，这个不光是哥林多教会的啊，也是我们今天领受的恩典。第一个思考问题，请根据上文哈九章的最后两句话来思考这段经文为什么讲这些事情？为什么保罗带他们回顾这个以色列人所经历的呢？啊，9章26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前文是用这个奔跑这个。跑步这个做比喻啊，来比喻基督徒跟随主的道路是在跑路哈。跑路的过程当中，你要小心哈，不要被弃绝。我们讲哈，被弃绝不是丢弃这个救恩的意思哈，是 disqualify，是失去得奖赏、得金牌、得冠军的资格。那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很多人也跑了，也开始了，但是一路上不断的有人倒闭，因为各样的失败，他们被 disqualify 了。最后没有得到进迦南的奖赏，对不对？最后几个人进去啊？只有2个人进去，连摩西、亚伦、米利安都没有进去啊，只有这个约书亚和迦勒进去啊。所以这是他的思路啊，根据这个上文下来的啊。那我们就看一看哈，他们哪5个失败啊？第一个讲到第6节哈，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贪恋的。这个呢，你可以对照《民数记》11章33节到34节啊，吃肉这件事情哈、啊，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宰羊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他瓦，就是贪恋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些贪欲之心的人。神供应他们食物，供应他们水，他们还不足啊，他们发怨言说。我们怎么没有肉吃啊？我们在埃及的时候，你看那些的事儿啊，这些叫贪恋恶事啊。埃及可以吃西瓜呀、啊，吃黄瓜呀、啊，吃韭菜，吃葱啊。想起埃及的这些好，但却忘记在埃及所受的苦，忘记神拯救的恩典，这叫贪恋恶事。第二个叫拜偶像啊，第7节说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是在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发生的哈、啊，记载在出埃及记的32章第6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给那个金牛犊哈、啊，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这些都是我们的见解哈、啊。遇到困难了就要回埃及啊。第三个啊叫行奸淫。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32000人。这是指着在石亭发生的事情了，已经快过约旦河了。这个时候哈、啊，这个巴勒出来引诱他们哈、啊，这个借着巴兰的这个计谋哈、啊，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兴起奸淫，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啊。 神就击杀了两万三千人。第四个试探主，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啊。圣经上他们在旷野的时候10次试探主，那这一次呢，说被蛇所灭的这一次是指着民数记21章所记载的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烦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那这次神也有恩典用摩西造一个铜蛇来医治他们。凡是相信的，抬头仰望就可以得医治。第五个，他们的失败就是发怨言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也是一路上发怨言这一次呢，可能是指着这个民数记16章这一次前面是可拉党起来反叛这一次呢，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后面就记载这个亚伦就拿着香炉站在活人死人中间，因为瘟疫降下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件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的见解，也是我们的见解所以第二个思考问题来思考分析一下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与出埃及一代的以色列人有哪些相似的地方？他们有没有蒙受以色列人当初以色列人所蒙受的恩典呢？那五个恩典他们有没有在这些事情上发怨言、拜偶像这些事情上得罪神失败呀？他们以为他们站立得稳，他们觉得他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神一定不会惩戒他们的，对不对？他们肆意的去犯罪犯罪得罪彼此也不以为是教会中的罪他们也不知道去清理去对付以为自己可以站立得稳但是呢？保罗引导他们去思考，当初的以色列人也蒙了神的很多的恩典呢，但是呢，却倒闭旷野没有得到神的赏赐。接下来呢，是根据这个历史来鼓励他们，来劝诫他们来警戒他们。第一个是警戒不要自以为是10章12节，所以自以为是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要被这样的提醒第二个是一个鼓励要相信相信神。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要对照自己经文对我们有哪些的提醒？目前你遇到哪些试探呢？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试探那就像这句话所应许的一样神是信实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呢，神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那读这一段，思考以色列人的历史，思考保罗对哥林多人的劝勉，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呢？来胜过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试探呢？
我们可以从那个以色列人这边，我们看到，虽然说神带领他们，就是出埃及，然后就是过了红海，可是他们依然就是在旷野中，倒下，他们没有进到迦南地，所以我们就在讨论这个因信称义。那这个因信称义呢，并不是说只是就是一瞬间的而已，那个因信称义呢，是一个现代式，是你每一天都要在你的信心上不断的来成长。当你有这样子的信心上不断的成长的时候，才能够带出你行为上的一个表现出来。那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他们并没有这样子，他们虽然是相信了神，可是呢，他们的信呢，并不是全然的相信，也不是全然的信靠神。一碰到有困难的时候，这些事情就会出来。那今天哥林多教会，我们也是看到他们也是这样子一个状况。从我们前几章就有读到，他们也是类似这样子，在行为上，就是没有分别为圣，还是一样，
跟随把世上的这些事情呢，都带进到教会里头，生命上并没有完全的更新。所以保罗在这边呢，就是再次的来提醒我们，那神带领以色列人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呢？就是要进入那迦南美地，这个是神最重要的目标。那今天神要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进入到神的国度的天堂里头。所以，我们知道进天堂的路是窄的，就如他们要进迦南美地一样，是需要努力的。然后就回应到保罗的这个9章26跟27节这边讲到，所以呢，当他在那个跑的时候呢，他打拳不是那个对着空气打拳，他跑步不是那个漫无目的的跑，他是有目标的，就是为了得到那不朽坏的冠冕。那今天，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每个基督徒的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今天在奔跑这个属灵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有目标，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个奖赏是什么，而且呢，我们一定要，就是把我们的信心真的是每天都要再活出来，要来信靠神。若是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会跟很多，就跟以色列人一样，到半路就那个倒下来了。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个不朽坏的冠冕，那这个是很可惜的。还有最后呢，我想到就是再次的讲到说，主耶稣给我们最大的诫命，还有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就如那个约书亚，那他要临终的时候，把以色列人带到那个山上，然后那个在石头上再立业，再次的提醒他们。叫他们不要忘记神，一定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他们的主。那今天什么是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还有尽意爱主你的神呢？这个也是我们值得思考的。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做，还是我们只是嘴巴这样说说？然后呢，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上会有很多的引诱，会有很多的一些挑战。所以呢，在这边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在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当我们很软弱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要抓紧紧抓住神的话，唯有紧紧抓住他，因为神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能够这样行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
谢谢九安的分享啊！我们这样按顺序读圣经的好处哈，就是顺着这个保罗的这个思路哈，他不是凭空讲这一段话哈，他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心中知道他在针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具体的问题来讲的哈。那因为他这是一封信嘛，所以我们是用反推的方法哈，通过这个保罗写下的这些的问题、语气、口吻和重点呢，来反推。哥林多教会当时他们的问题存在在哪里？哈，那这段经文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在第11节、12节，哈，11节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啊。所以保罗回到历史，特地要把这一段的历史，出埃及以色列人的经历多少的恩典呢？然后他们有多少的失败呀？把它讲出来是要给哥林多教会的人做见解的哈，针对什么呢？第12节哈，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哦，这是他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以色列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以为自己站立得稳，以为自己在神的面前不会被管教，不会被惩戒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历这么多的恩典呢。你看。我们这个恩赐口才都不缺少，我们这个保罗也来了，彼得也来了，亚波罗也来了，都来帮助我们，就像当初神把摩西赐给以色列人一样啊。我们有这么多的恩典，神把这么多重要的仆人都差给我们，我们一定没有问题啊！这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人的一种心态。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小心呢，以为站立得稳呢，以为经历了恩典就没问题吗？不会的呀，你看当初以色列人他们经历的恩典多不多啊？天天都有恩典，天天云柱火柱都看得见，天天吃玛纳，要肉神给他肉，要水神供应他磐石的出水。但是他们却在恩典中堕落了， 所以这是保罗要打的那个重点啊，不要在恩典中堕落啊！以色列人当初哈这些先祖的事情，第十章第一节啊，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你们祖宗从前都在云下，以前的祖宗们、祖先们，他们都经历了这些的恩典，跟你们今天一样，有云柱，有火柱，又能够遮阳，又能够取暖，还能够蒙引导，多大的恩典！又能过红海。又有摩西引导他们，结果他们怎么样？一遇到困难就不信神了，一遇到困难就想回埃及了，一没有肉吃了，他们就说：“哎呀，这个埃及多好！”出于那种不信的恶心，他们没有根本的这种生命的转变过来。遇到难处的时候，就向神、向人发怨言。他们当中有分门结党的事儿，对不对？这是哥林多教会第一个问题就讲出来，他们啊，我是属这个，我是属那个。当初可拉党不是这样吗？可拉党啊，结党来抵挡神所设立的领袖摩西、亚伦、米利安他们。那他们招致结果是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他们就自然就安全了。这条路是怎么样？是要持续的相信，持续的跟随啊，是不能够有这个这个懈怠哈，放松。又让老我出来哈，占据他们的生命。当初这些人一个一个的倒闭旷野，就是因为他们不断的犯罪得罪神啊。那哥林多教会当中也是啊，不断的出现哈，在性的方面，有人这个娶了这个收了继母啊，有人这个行奸淫啊，有人这个吃东西的时候不管不顾啊，不顾别人的感受，不顾那些。这个犹太信徒的这种的信心的软弱，我是自由的呀，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这些都是当初以色列人犯的这些的事情，然后引来神的这个惩治管教，这些都是间接啊。所以这是保罗的思路啊，回到这个从前，回顾历史，是让他们今天得到这个提醒啊。所以要时刻的警醒自己对付自己的罪清除他们当中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认罪悔改，这是他们天天要经历的事情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的提醒那后面第三题在小组当中大家分享比较多的围绕在发怨言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比较普遍我们常常遇到难处遇到别人做事不合我们意的时候我们就会论断。我们就会轻看别人，我们就会讲一些的话那要分辨什么是这个人软弱当中所发出的问题、发出的祷告和那个发怨言之间的区别。这个摩西也有软弱的时候，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俯伏来祷告来跟神对话大卫也有这个想不通的时候也有受苦的时候，但他们的特点都是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把他的心意不是对人讲是对神讲。你对神在神面前，你可以倾心吐意什么话都可以讲你来在他这里求安慰、求答案、求引导、求力量，神不会说你这是在发怨言的神不会这个责备我们的但是发怨言的根本是说出于不信发怨言的那个根本是忘记感恩。忘记神已经给我们的恩典，这是以色列人发怨言的。对，他们经历这么多的恩典，但是一遇到难处，他们就 complain。为什么？他们忘记神给他这么丰富的恩典然后呢，眼睛就定睛在这个难处上面，而且不相信神能够带他们出难处不相信神能够有能力实现他的应许，这是怨言的那个核心的点所以，对于克服发怨言就是提醒我们要值得感恩要常常数算神已经做出的这个作为而且不要怀疑神的话神既然说的，他就一定能够做。虽然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做这是可以的你可以问神那神可以有的时候会回答我们，有的时候不一定回答我们。但是我们那个基本的那个信念，遇到困难、遇到难处、遇到危险，不要去 complain，而是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述说可以求问可以交托但是这个怨言是信心的反面是他不信神是忘记了神的恩典这是我们要被提醒的地方。
哎，我们组跟前面两组基本上也是很类似的，就是这个保罗啊，上一章他用那个赛跑啊、拳击啊来做比喻，就是强调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的操练有很重要的，就是要有明确的目标，然后有严格的自制。所以保罗他就说嘛，他说这个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这个自制就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是吧？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说接下去他今天这一部分就是用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失败啊，作为这个反面教材，就告诉这个哥林多的信徒，就是你们也跟那个第一代以色列人一样的，有属灵的特权，但有这个特权不保证你最终能够得救。那以色列人大多数人都在旷野倒闭了，是因为他们在试探当中失败啊。然后你们今天就是自知，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个。就是老我大过天的这个问题，就是所以说就是怎么样来控制，就是自制嘛，靠着这个圣灵自制。所以说这个自制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self discipline，它不是小事。如果你没有自制的话，你这个代价就是失败，就是灭亡。哪怕你有再多的属灵的经历啊，哪怕再有可以引以为傲的东西，你也可以像以色列人一样被弃绝。所以说，保罗就是用以色列第一代的这个悲剧来提醒哥林多人，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至始至终，也就是刚才像牧师是第一组说的，就是这个操练是一个不断行进的过程，直到我们再见主的那一天，然后时刻要抵挺试探，才是真正的得胜的人。然后就是给我们今天啊一些这个启发，就是说我们今天也是在教会里面就会遇到很多，教会越大，这种什么苦读啊、论断啊，这种就特别的多，或者是发怨言，是吧？或者还有对个人来说，就是说什么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这个都是对我们这个魔鬼撒旦给我们布下的这个试探。然后就是我们怎么来这个胜过这个试探？啊，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也觉得自己站得很稳，哥林多人也觉得自己站得很稳啊，但是这个所谓的站得稳，其实都是结果都是全军覆没。所以说，我们任何的就是觉得自己很骄傲，我们可以站得稳。那彼得也说了啊，主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结果他3次都不认主，所以这个都是会危险的信号，要时刻警醒。然后就像那个刚才牧师说的，你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你先来向神祷告啊，因为神是信实的嘛。他必然给我们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忍受得住。我经常也给我女儿说，这个神加在你身上的那个担子，都是你能忍受的，他不可能说加一个你承担不了的担子给你。所以说，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神的面前。神不是说不会让我们遇到试探，而是说当试探来的时候，神已经预备了出路。那么你怎么样找这条出路啊？这个就是来祷告，就是牧师刚才说的，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然后就是说。比如说，可以说主啊，你已经给我预备出路了，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啊。那么，然后呢，很多的时候就是说，试探来了，你赶快转移注意力啊，不要去看这个女的，不要去看那些网络的是色情的东西。然后呢，这个找教会里面这个属灵的长辈，比如说交通，甚至是认罪，个人来说，可以大声的读经、唱诗啊。我觉得对我来说，唱诗是一个非常好的 powerful 的 weapon 啊，就是说。总结一句话，就是说，这一部分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个得救不是一个终点，得救是一个起点，坚持到底才是一个终点。所以以色列人他的失手倒闭在旷野，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开始，而是因为他们在试探当中没有坚持到底。愿主保守我们，都像保罗一样，就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跑到路中得到那不能朽坏的冠冕。
好，我代表第三组分享啊，也是沿着这三个思考题。第一个思考题，经文与上文有什么关系哈？第一个呢，就是个人的经历哈，像在前一章，个人要自律，不要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那第二个呢，也就是这一章一开始讲的，就是群体也要节制，否则也会被弃绝哈。所以，正像传道书1章所说的，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所以，我们要警醒，就像牧师说的，我们不要在恩典中堕落，我们要纪念神的恩典，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不要以为我们的道路是至高无上的哈，那第二个呢？请分析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与出埃及一带的以色列人有哪些相似之处哈？
周弟兄帮我们总结了4点，非常好哈。就是说，他们呢相似之处都有丰富的经历哈，都是在神的恩典中得到了救赎，得到了恩惠哈。那他们呢却以为他们的属灵很成熟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都有强烈的文化影响，像那个以色列那会儿出埃及，他们呢。他们的文化影响呢？他们去拜偶像了哈。那哥林多呢？哥林多教会的人呢？他们因为他们的文化是比较有学问的哈，他们也崇尚金钱哈，所以呢，价值体系非常相似。但是呢，他们跌倒在哪？他们自以为站立得很稳，因为有神的恩典哈，这也是他们的相似之处，跌倒的相似之处。那第三个呢？他们习惯滥用自由哈，自由。自由的去，抱怨，自由的去行奸淫，行各种神所不允许的事情，哈。那第四个呢？他们都以为自己不会跌倒，这实际上和第一个一样的哈，就是说，当神的恩典降临的时候，我们是滥用呢，还是要警醒哈？他们也忽略了试探的实力哈，因为他们定睛在自己的身上，当自己遇见困难险阻的时候就开始跌倒了哈。这里面其实也有个例子，有一个缉毒的一个行刑人员呢，他呢以为自己。是要通缉毒品和毒贩的，那他呢自己呢以为他自己能站立得住，他自己反而的吸毒，最后他都跌倒了。所以这些都是警醒，不要以为自己站立得住啊。那第三个思考呢，就是对照经文分享，你遇见了什么试探？今天的经文对你胜过试探提供了哪些帮助？我们总是这样分析了试探和试炼的这个区别哈。实际上试探呢是出于魔鬼世界。和个人的私欲的哈，它是引诱人远离神的，而试炼呢，是神要磨练我们，造就我们，神允许发生的哈，而且呢，通过试炼呢，神会托住我们，只要我们靠近神，是让我们成熟哈，壮大的，所以不可放纵自己。那有三段经文很快的分享哈，那雅各书实际上对这个试探定义非常好，就是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引诱。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非常非常要警醒。那么，第二个就是今天的经文哈，我们有得胜的确据，神不会让我们遇见的试探过于人所能受的哈。我们要靠主得胜。然后呢，第三点呢，也是在试探来临面临困苦的时候，要回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做结尾，是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非常的好啊，全面的分析这段的经文，而且大家这样理顺啊，这个思路就清楚了啊。保罗不是凭空讲这些历史的啊，他是针对他们的问题呢，同时呢，对我们今天哈，无论是发怨言呢，无论是彼此这种相争啊，会论断、会轻看这些事情，我们一不小心啊，这个老我就会跑回来的啊，所以我们要天天的啊被提醒。今天呢，来仰望神的恩典啊，靠着圣灵啊，让我们的心思得洁净，让我们的口舌被有把门的啊，不要随便讲话啊，因为这是我们讲的每一句话、每一句闲话啊，将来在神的面前都要句句都要被供出来的啊，我们要小心啊。好的，我们今天开始背啊，10章的31节啊，前面我们背过3节的经文。讲到说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呢，不要被辖制。什么事都可以做呢，但是都要造就人啊，不要这个影响别人啊，毁坏神的工程。那今天这句话在提醒我们哈，无论什么事我们都可以行，但是呢，都要认定哈，是为了荣耀神而行哈，或吃或喝哈。好，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遍哈。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
是
前书31节，
就或吃
所以或吃或喝，
不要为荣耀
神
而行。
哥林多前书31章31节，
主啊，感谢你今天让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失败学习，提醒我们不要 心存侥幸，也不要依靠自己。主啊，帮助我们保持一颗警醒的心，不要自以为站立得稳，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也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再重蹈过去的错误。谢谢主，必为我们开路，让我们在忙碌、压力、关系和选择中都学习依靠你而站立得稳。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走在你的路上。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
门，阿
门。
门。